请掀开经本856页，856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第三个字开始，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善男子，乃往古世，过世界海，即微尘数劫，游世界，名宝光明，界名妙光，于其界中有一万佛处行于世。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向下经文呢，是菩萨正式答复善财童子的疑问啊。那么在答复里面，先答复他了的发心。善财童子问他了，什么时候发心的？啊，这个答复他发心久远。那么第二段呢，就答复他了，他自己怎么样修行呢，成就的啊，这都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讲到了中心的问题了啊，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段落。那么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经文里面是先长行，后面呢是寄诵啊，寄诵呢还是重诵啊。这个有一些同修啊，这是新来的啊，前面呢没听到，所以也不能辜负啊新来的同修啊，所以有些很熟悉的这个名词术语呢，也要略略的说一说啊。你看这个经文一开端，善男子啊，那么善男子呢，当然就包括了善女人啊。应当注意的就是那个善字啊，善。经上常常说，譬如《弥陀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可见得这个善根福德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呢，就是一个多善根多福德啊，这才称之为善根。这个善根福德怎么讲法呢？我在讲习当中啊，常说啊，我说的很浅显，很容易明了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从性解上来说啊，这个法门呢，你一听你就相信啊，你就能听得懂啊，能够理解，这个叫善根。那么懂了以后啊，真正肯发心呢，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那你就是有福了。如果懂了，懂了不肯发心来修行，这个人呢，虽有善根，没福啊，没福。至于讲到因缘呢，是你在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机会遇到佛法。有没有机会呀？遇到究竟了义的佛法，啊，你有这个机会，那是因缘之足，啊，善根因缘呢，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具足这三个条件，在一生当中没有不成就的，啊，这个呢，这种人就称之为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想我们同修当中啊，大多数都有这个资格来承担啊，有这个资格承担啊。 那么子弟教这个善男子啊，是对善财童子说的。下面呢，这就是这个夜神呢啊，这位夜神是八地菩萨啊，那么给他开示的话了。他说：“乃往古时，这个时间呢太长了啊，这个过去时太长太长了，称之为往古啊，太长了。说过世界海，过是超过。”世界海啊，是形容啊，换一句话就是无量无边界了，就是没有法子说不清楚了啊，说不清楚了啊。说即微尘所劫，这个时间单位呀、啊，是用劫来计算的啊。多少劫呢？即微尘劫，多少个即微尘劫呢？是超过世界海那么多的微尘劫。真没法子计算啊！今天就是世界上最高明的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来啊！这个就是讲时间呢太长太长了啊！说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么长久之前啊，有一个世界啊，有一个世界，因为世界呀、啊、有尘住坏空、啊，所以这些学佛的同学啊。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觉悟，觉悟什么呢？这个世法是无常的，人有生老病死啊，是无常的。那么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人知道人的寿命太短啊，于是想个什么方法呢？啊，想在历史上留名，就是流芳千古啊。立功立德立言叫三不朽，真的不朽吗？世界还有尘住坏空，你这个历史怎么能传得下去呢？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这个大的劫了，这尘住坏空是大劫，就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现在的考古学家也发现地球在过去至少曾经有四次洪水泛滥，每一次洪水泛滥整个世界淹没，换一句话就是整个文化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世界要从头来起啊，一切文明呢通通毁尽了啊，所以说不止沧海桑田啊，所以讲这种三不朽，讲这种这个流芳百世，还是拿佛法眼光来看呢，还是迷惑颠倒，依然是不觉。佛是叫我们要觉悟啊，觉悟这个世间呢无常，世界无常啊，一定要觉悟。觉悟之后啊，假如说没有办法解决，那还是枉然。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受命运支配的，虚命论，没什么法子。佛法不然，告诉我们，觉悟之后啊，有方法了解决。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不是升天呢？升天也不行，天也无常。因为佛法里面讲到世界不仅是这个地球，地球是世界里头的一部分，天上呢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啊。佛法这个天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三界一共有28层天啊，所以啊28层天呢还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世界。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天上啊也有灾难的啊，经上明白告诉我们， 禅以下的通通有三灾，有水灾，有火灾，有风灾，啊，通通都有。这个三灾呀、啊，都能把世界毁坏。啊，那么到二禅天呢？啊，虽然是没有这个火灾了，它有水灾，有风灾。到三禅天呢，那么还有风灾。四禅天以上啊，才没有这个三灾，啊，所以四禅叫福天，真正有福报了，啊，不受这个灾难。虽然没有三灾呀、啊，但是免不了尘住坏空，世界要坏，世界要空，免不了。所以由此可知，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呢、啊，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究竟的解决，何况他们的寿命依然是有限的，寿命到了依旧要轮回，啊，这是我们彻底要觉悟，升天不究竟，啊，升天不是个办法，啊，所以佛教我们要超越三界，那你就得到真正的永生了，啊，真正把问题解决了，啊，那么怎么个超越法呢？方法太多，在本经里面给我们讲了2000多个法门，每一个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方法门道很多，啊，都能够教我们超越三界六道，啊，这些方法门道在理论上讲呢是平等的，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在众生根性上来讲呢却不平等了，啊，有些方法很难修，啊，有些方法容易修，啊，这个里面难易的差别非常之大，啊，这个最好的法门呢，实在讲就是最容易修的法门，啊，最容易修。若不是最容易修啊，那就不能够普度众生，啊，不能普度众生，所以华严经里面展示给我们这2000多个法门里面最后善财童子跟文殊普贤呢，他们抉择的法门都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到后面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采取这个方法。我过去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我自己啊选择净土法门，深信不疑。啊，我也告诉同学们，我决定往生西方，啊，决定靠得住，没有一点疑问了。啊，我是怎么个修来的呢？就是从华严经上带来的，啊，在华严经里面真正觉悟了，啊，选择的这个法门，所以这个经典对我很大的恩德，啊，是它引导我归向净土，啊，所以我其他的经都不讲，我只讲净土弥陀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一部经同步，啊，那么第二呢，我要讲四十华严，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引导我走到净土，啊，没有这部经我不会学净土，啊，所以学佛呢我们要不忘本，啊，要不忘根本。 我们呢认真的来修学这部经典。这是这个所有法门里的经上讲的清清楚楚啊，到最后来给我们选择。那么这个世界呀，它也有个名字啊，叫宝光明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佛经上称之为娑婆世界啊。像西方阿弥陀佛那个世界，它也有个名字，它叫做极乐世界啊，都有个名字的啊。所以那个世界叫宝光明。那么时节，这个节也有名称，像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大节，我们现在这个节的名称呢叫贤节啊。诸位常常读佛经能看到贤节，为什么称贤节呢？佛说在这一个大节里面啊，我们这个世界呀，这个娑婆世界有1000尊佛出现于世，所以圣贤很多啊，圣贤很多，称之为贤劫啊。这1000尊佛当中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啊。那么将来呀，弥勒菩萨成佛呢，也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他是第5尊啊。所以总共啊，有1000尊佛出世。那么那个时候菩萨住的这个劫，他这个劫名字叫妙光啊，叫妙光。说于其界中有10000佛出现于世啊，这个语言呢比我们要殊胜啊。我们这个贤劫当中只有1000尊佛出现于世，他那个时候这个劫也是一个大劫，那么他的佛比我们多10倍，他有10000尊佛出现于世啊，可见得他们的因缘比我们更要殊胜啊，更要殊胜。那么这是先首先说明这个时间啊处所。说他的发心，那么底下呢就说他最初啊所遇到的佛啊，怎么样发心修行正果啊。说其最初佛，这是讲这个10000尊佛了啊，就是最初是第1尊佛，号法轮，大声虚空云灯王如来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很长啊，佛菩萨实在讲啊没有名号啊，没有名号。我们中国老子也说过，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圣人无名。佛菩萨的名号是因众生机缘而建立的啊，也就是众生的感应，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名号是因众生机而建立的啊。譬如说在我们现前这一个时代啊，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号叫释迦牟尼啊。那么这个佛号实际上就是佛教化这一个时代的众生，此时此处的众生呢，这个教学的方针啊，教学的方针。 所以这个你要懂得名号里面的意义。释迦呢是能忍，就是能仁慈。换一句话说，对人对物啊，他能慈悲，用慈悲心呢待人接物，就是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我们此时此处的众生呢，心地缺少慈悲，都是自私自利，所以佛要用这个教学的方针来对治我们的毛病，所以他的德号啊，就是当时的教学方针。摩尼呀，是寂寞的意思，就是心地清净寂密。那么这也是我们先前众生的大病，心不清净，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疑神疑鬼，心不清净，没法子。所以佛呢用这两大方针，一个叫我们要修慈悲，第二个叫我们要修清净。释迦牟尼呀，慈悲清净。佛的德号是代表当时当地的那些众生的根性，要用这个教学的方针。因此我们一看佛菩萨名号，也就晓得那个时候众生的根性，他们的毛病当然很多说不尽这许许多毛病当中，哪一种病最严重，那首先要来治疗，这个很重要你比如禅宗这个大家熟悉的禅宗公案呢，二祖慧可大师去见大魔那个真不简单呐天下雪跪在这个雪地上跪了三天都不起来，大魔祖师理都不理他最后他没法子了把这个手臂割了一条供养这个大魔祖师。大魔看到这个样子，你何苦呢？你到底是为什么他就说我心不安求大师为我安心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呢不觉悟我们的心不安不清净这个是修行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一尊佛的德号呢，我们从名号上看，就也就能够体会到那个时候的众生他们这个病根跟我们不一样佛用的教学方针不相同吧这个德号里面第一个法门教学教学可见的那个时代的众生呢好学佛就教学嘛所以德号里头有法门有大身这个大身呢不一定说声音很大声音很响不一定这是一个形容是一个比喻比喻所以佛法里常常讲佛说法了比如狮子吼佛所说法能够降服一切外道能够降服一切邪知邪见这个就叫大神虚空云也是比喻虚空比喻不知足不知足云比喻的是非有非空云彩我们看到有 你走到云层里头什么样子啊？所以云呢，我们经常用的很多很多，凡是用这个字都是代表啊，非有非空，相有体无啊，它没有实体，它有这个现象，没有实体啊。那么这个是形容，一切法都是相有体无啊。所以你要晓得，一切现象是当体皆空啊。知道当体皆空呢，你在这个相上自然你就不执着了啊，就离开一切分别执着。能力一切分别执着，心就清净，就得自在啊，烦恼这个邪见就不生啊。这是用虚空意云呢来表示，代表灯代表智慧啊，网表自在啊，网表自在。如来这个底下呢是佛的十号啊，十种称号没有完全据说，就举了几个例子啊。如来印证等觉十号圆满啊，所以他就把它省略了。这个十号常常说，我们在此地不必重复啊。所以从那是通号，每一尊佛都是同样的名号。前面这个呢，只有这一尊佛是这个称号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号当中能够体会到当时众生呢，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啊，能够理解。那么从佛的字号当中呢，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时候的众生，他们的善根呢比我们深厚啊，比我们深厚，所以。这个佛的德号里面的含义啊，比这个释迦牟尼啊这个含义要高明多了啊。释迦牟尼这里的含义是众生这是业障深重，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清净心，才用这个名号来做教学方针啊。这是我们能体会到的啊。那么下面说，彼四天下阎浮提众啊，那么在那一个大世界里啊，在一个佛国度啊，一个佛国度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佛成佛了，不在天上，也不在三恶道，诸佛示现成佛都在人间啊，因为人苦多乐少，容易觉悟啊，所以佛成佛都选在人间，三恶道太苦啊，所以是贫穷学道难呐 啊不容易。天上是乐多苦少，他把修行这个事情疏忽了，忽略掉，我怎么样劝他，他也不肯认真的学。唯独在人间苦多容易觉悟啊，还有一点点乐呢还能修行啊，还能够发心修行啊。那么这尊佛也不例外啊，也是选择在阎浮提啊，在人间啊，在阎浮提。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说有业王都名一切爱乐宝庄严啊，这是有一个都会啊，是一个过往的这个都城啊，就是过往居住的这个大城啊，这个城的名字是从意义上啊翻出来的啊，就是意义啊，它是一切爱乐宝庄严，这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梵文的名称就没有用音译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啊，意思翻出来。 这城东不远呢，有一大林，名曰妙光，这都是地名啊。妙光是地名啊，是在这个都城的东面啊，城东啊，距离这个城不太远的地方啊。那么有一个风景呢，非常优美的地方啊，树木很多啊，就称为这个大林啊，树木很多。这个地名呢叫妙光。于彼林中啊有菩提树，名宝居苏摩花园。宝居苏摩花园呢，这是菩提树的名称。宝啊是非常的名贵稀有啊，像我们台北淡水河边上的红树林呢，这都是稀有的植物啊。现在政府的发现要想方法来保护它啊，稀有的这个植物啊。那么他们那边呢，也有这种啊稀有的菩提树啊，所以称之为宝啊。这个居苏摩花园啊，居苏摩是有十亿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个人去看心里都能够很欢喜啊，很喜欢啊，这是这个意思啊。这于其树下有狮子座，名毗卢遮那摩尼王莲华藏啊。那么这个树下呢，这个佛常常在这里打坐，在这休息。佛在那里设了一个座位，我们对佛的座位呀，我们都尊称它叫狮子座，而不是那个座位上啊，画一个狮子，雕一个狮子，不是的。凡是佛所坐的地方，我们都称狮子座。如果佛坐我们这个凳子，他坐在那里，我们也称这个凳子叫狮子座。这是诸位要知道的。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这个座位呀、一定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石头啊。那么石头上铺的很软的草啊，那么这在野外啊，可能设的就是这种座啊，这种座位啊。那么这个座的名称呢，叫毗卢遮那摩尼王莲花藏啊。实在上，这个说的是宝座啊，这个所含的这殊胜功德，实在讲，座是因人啊，是因人，是一个有大德的人坐在这个地方啊，大德的人坐在这个地方。那么像这些地方呢？现在的一般人呢不注意啊，都疏忽了。在古礼上啊非常重视啊，古礼上非常重视、你像从前啊，现在我们在看戏里的人能看到啊，皇帝呀、有的时候穿上便衣出来玩玩啊，到哪一家饭馆去吃蹭饭啊，坐在那个坐席上啊，那么他离开之后了，一会人管着，只是店老板晓得那是皇帝来做过的，他把这个桌子位置围起来保留的，这是皇帝的宝座啊。以后任何人进这个饭店不可以坐这个座位，这是什么尊敬啊，这是尊敬。现在人不讲究这些啊，佛门里面也是如此啊，是我们的这个老师啊和这个和尚，他常常坐的这个座位也要保留啊，他不在此的时候，这个座位啊别人不能坐啊，别人不能坐啊。可是我们现在呢都不重视这些礼节了啊，古德很重视啊。那么我有一年前年在香港讲经啊，我住在 这个谭老法师啊所办的这个图书馆。那么图书馆从前呢，谭老法师啊各了有一个小房间，就老和尚住的啊，他有一张床，一个桌子，也有一个沙发。但是现在啊那个房间撤掉了啊，图书馆面积很小嘛，他们把房间撤掉了，床也没有了，沙发都不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小云法师过去亲近过谭老法师啊，那么他到图书馆呢，对着那从前摆那个沙发老和尚坐着位置那个，这沙发都不在了，他在那个地方顶礼拜了三拜，我看到很感动啊，非常感动啊。这个小云法师很了不起啊，对于他的老师大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换那个地方在那里他还念念不忘，想到老和尚从前坐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我们虽然不讲究了，这些常识应该要晓得啊，这是真正的尊师重道，不忘本。那么佛的宝座当然更不必说了啊，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字是遍一切处啊，翻作遍一切处。摩尼王，摩尼是如意宝的名称，能够随心所欲啊，变现一切这个物品啊，来供人享受啊。这个摩尼宝叫如意宝啊，莲花这也是表法的，表清净啊，表一尘不染，不但不染世间法，佛法也不然啊。莲花是开在水的上面啊，佛经上常用莲花表法啊。莲的根生在土泥土里面，把泥土代表啊这个世间法，六凡法界啊。那么泥的上面呢是水，清水，水比喻四圣法界，就是佛法、出世间法。而花呢，开在水上面，意思就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啊，超越世法，也超越了佛法。这在华严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华严讲的一真法界。这个《弥陀经》呢，跟《无量寿经》呢，古人称为啊中本华严经，这个现在人知道的很少啊。为什么呢？因为《弥陀经》里面讲的这个境界，跟《华严经》里面讲的十玄门，离世无碍，四世无碍啊，没有两样。所以西方净土啊，是一真法界。啊，超越世出世间法啊，真真是不可思议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来讨论净土的主要的经典。这莲花就表这个意思。那么用这些词句来形容啊，这个佛的这个坐的狮子坐的。这个德性庄严啊，坐都这么庄严了，那人就更不必说了吧啊，人就更不必讲了啊。所以说是以这个坐来显示佛陀的啊这个无量的庄严。 十比如来啊，这个比如来啊，就是称法轮大圣虚空云灯王如来啊，就称这种佛。说于此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尊佛他就是在这个宝座上啊，大彻大悟啊，圆满成佛了啊。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的时候也是在菩提树下了这个开悟的啊，也是在这个树下坐在那个地方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学佛人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啊，我们学佛想成就什么呢？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这句话是梵语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翻作无，有无的无啊，乐多罗翻作上啊，上下的上啊，三翻作正啊，翻作正，秒翻作等啊，下面三呢又翻作正，菩提翻作觉啊，总合起来称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单单称三菩提就是正觉，阿罗汉呢，辟支佛就已经证得了正觉了啊。所以阿罗汉跟这个辟支佛呢，在这个名号里面呢，它只有三菩提。如果是菩萨，这个菩萨要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行啊，普通的菩萨不行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起码了要破四相啊，要无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啊，这四相破了，那就是正等正觉的菩萨啊，那就是三藐三菩提。哎，假如四相没破呢，那不是啊，就经常说得很清楚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不是啊三藐三菩提啊。如果将四十一品无明破尽了，那就是五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再没有比这个更圆满更上的了啊，就称之为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原教究竟佛果的称号。这满一百年呢，坐于最胜菩提道场啊，他成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后，还在这个宝座上坐了一百年。那么这个文句啊，我们要合着看啊，不要把它看死啊，看死了那就错了。我们想的时候，坐在这个座位上坐了一百年都没下来，是啊，这个好像不通人情啊。这个意思就是，佛的这个宝座就是他的讲台。他经常坐在这个地方，他坐在这个宝座上开悟的成佛的，也坐在这个宝座上说法度众生啊。这是一百年间呢，在这个道场啊教化众生啊，是说的这个意思啊。为诸菩萨诸天世人皆阎浮提， 树之善根，已成熟者言说正法。这个几句话很重要。佛说法一定有听众，哪些听众呢？这听众里面呢，有菩萨众。当然这个经文都有省略，有菩萨众啊，必然也有声闻众，就是二乘圣者，有天众，有诸天，有这个世间的人民。